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香港鸿福苑五级大火质问特首李家超，第二个是虚拟货币一露头人民银行变猛击，第三个是美乌谈判没有进展。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ABC 报道，美国和乌克兰10月30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了6个小时的闭门谈判，但是在乌克兰向俄罗斯做出领土让步的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乌克兰特使维特科夫以及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这次谈判。乌克兰方面是由乌克兰国家国安委员会秘书这个乌梅诺夫担任首席谈判代表。谈判中，乌克兰方面明确拒绝把乌方控制的顿巴斯地区交给俄罗斯。那么12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举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领土问题是谈判中最棘手的部分。那么马克龙总统在会谈后在记者会上总结了川普总统上任后的历次斡旋谈判停火谈判，那么马克龙说，今年三月美国第一次要求停火，泽连斯基总统同意了，欧洲方面也同意了，但是俄罗斯拒绝。之后在6月10月美国分别提出了调解方案，俄罗斯都拒绝了。马克龙说，现在美国又提出了新的调解方案，我们要等待俄罗斯的回应，看看他们是不是愿意结束战争。消息人士指出，俄罗斯并没有准备好认真谈判。乌克兰这个川普总统斡旋停火又可能要失败。那么12月2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将会前往俄罗斯，他将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库什纳也会一起出席。你觉得会有什么好下场吗？我不觉得会有什么好下场啊！大家要是去看一下《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报道就知道维特科夫在这件事情上干了些什么啊！这是第一。第二，财新网报道，12月2号云南省纪委不到半个小时先后刊出了7名官员落马的消息啊，就是半个小时就七篇啊出来啊，包括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杨承贤、云南省大理州的副州长、公安局局长、州公安局局长雷楚英、云南省纪委监委驻省交通厅纪监组的组长、原组长唐定文，大连旅游集团原董事长这个何嘉义，大理旅游集团副总这个自旭东、大理州冰川县政协调研员张成良、大理州应急管理局一级调研员这个张连坤。值得一提的是，11月21号，苍山洱海管理局的局长杨处投案。杨处现年52岁，是大理冰川本地人。他和12月2号落马的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杨承贤、大理冰川县政协调研员张成良，他们在工作上有交集。他投案之后就出现了这个半个小时7人落马的事件。财新网统计，那么从2024年6月以来，大理州历届4套班子已经有14人落马。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大理4套班子有18人落马，其中包括3任州委书记陈坚、刘明、梁志敏和州长杨健。那么大理市有6任市委书记，那么2任市长都落马。你可以看一下中共的这个权力斗争，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些地方政府的这种连续的官员落马，都是书记市长落马，他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两件事。第一个，中共的权力斗争，还有就是贪腐案件交织在一起。 中国的官场宛如战场，明哲保身也很难啊。这是第二、第三。NHK 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两艘中国海警船12月2号凌晨2点进入了钓鱼岛12海里，钓鱼岛的12海里海域，并且靠近一艘正在作业的日本渔船。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艇迅速赶到现场，在中国海警船和日本渔船之间，并且通过无线电和扩音器要求中国海警船离开。到了早晨五点多，两艘中国海警船离开了钓鱼岛海域。中国政府船只上一次进入钓鱼岛海域十二海里是在11月16号。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10月7号在国会表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中日关系就跌到了低谷。之后中国在东海周边的军事和海上活动明显增加。这是第三、第四。共同社报道，日本开始雇佣外国人担任巴士司机，解决人手不足的严重问题。那么2月22号，一名40岁的印尼男子成为日本第一位驾驶巴士公共汽车的外国司机，这被认为是日本巴士行业的标志性的破冰案例。那么一直以来，日本的巴士和出租车司机都是日本本国人，但是随着日本少子化趋势的加剧，愿意成为巴士司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没有办法。所以在东京等大城市，这个公交线路已经因为巴士司机的短缺不得不减少班次。东京巴士公司的社长西村勤成说，由于人手短缺，公司不得不拒绝许多包车订单，目前公司每天有100辆车处于闲置状态。他说，公司只能确保足够的劳动力才能在这个行业继续生存下去。在这个背景之下，日本内阁会议2024年3月决定把汽车运输业纳入特定技能签证的适用范围，涵盖卡车、出租车、巴士司机。那么日本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指出，到2029年日本的汽车运输业最多可以接纳这个24500名外国籍的司机。外国人想在日本开巴士需要满足的条件包括：第一，要通过特定技能一号考试；第二，获得日本的第二类大型驾照；第三，卡车司机要通过日语能力考试 N4， 巴士和出租车司机要通过日语能力考试 N3， N3 的水平足以应付日常对话和安全提示。那么目前日本政府已经在讨论进一步的降低巴士司机和出租司机的日语门槛，这对于想去日本工作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这是第四、第五。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数字转型大臣松本刚明12月2号表示，日本将会从2027年财政年度要求外国人在取得不动产时要登记他的国籍，包括公寓、住宅、商铺。2027财政年度将会从2027年的4月开始，目前外国人在日本购买农地时必须登记国籍，但是你要是买公寓或者买写字楼都不需要登记国籍。日本国土交通厅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外国资金正在大规模地进入东京的高端住宅市场。今年上半年，外国投资者购买了10000亿日元的日本房地产，创下历史新高。同时，今年上半年在东京23个区的新建公寓交易中，有 3.5% 的买家登记地址在海外。日本房地产行业指出，在东京的一些高端楼盘当中，中国买家占比接近 20%。 东京的房地产中介说，2023年中国客户占所有客户的 40%， 到2015年这个比例只有 10%， 2023年是 40%， 2015年只有 10%。 那么随着外国资金进入日本房地产，日本的房价普遍上涨，尤其在东京。2023年到2025年，东京的房价连创历史新高，日本民众对此很不满，因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把外国人土地管理列为优先事项，推动2027年 2027财政年度把国际纳入不动产登记系统。媒体普遍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下一步的差别化政策做准备，比如根据国籍设置不同的房产税等等。这是第五。第六，申请澳大利亚学生签证如果被拒，可以向澳大利亚行政复议法庭申请复议。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行政复议法庭12月2号通报，最近学生签证案件的改判比例异常偏高。截止到今年10月的4个月里，澳大利亚行政复议法庭一共处理了3886件学生签证复议案件，其中有一半的案件发回重审，还有 30% 的案件在法庭复议中被申请人自己撤回，另外 20% 的案件维持原判。外界分析认为，这么高的改判率说明学生签证的审批机关，也就是澳大利亚的内政部，存在系统性的问题。疫情过后，前往澳大利亚留学的人数大幅增加，2022年到2023年都刷新了历史记录。去年澳大利亚政府开始限制留学生的数量，学生签证的申请费用从1600澳元上涨到2000，澳大利亚政府还提高了签证审批的强度，导致学生签证的拒签率明显增加。澳大利亚联邦教育局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去今年的9月，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有 23% 的留学生来自中国，印度排第二，占 17%。 澳大利亚是少数几个允许对学生签证进行复审的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都不允许复审，申请人只能重新申请啊。这个很好啊。第七，菲律宾通讯社报道，菲律宾海军导弹巡防舰西兰号12月2号正式服役啊，入列啊。西兰号将用于远海巡逻、保护渔业和应对危机任务，目的是提升菲律宾在南海应对中国船只的能力。那么西兰号是目前菲律宾海军最现代化的一个舰艇，排水量3200吨，搭载了反舰导弹、防空导弹和鱼雷，具备反潜能力，还拥有远洋航行的能力。西兰号将会和另外三艘导弹护卫舰一起构成菲律宾海军的主力舰。那么这四艘护卫舰都是由韩国现代重工建造的。菲律宾海军发言人崔尼代12月2号说，菲律宾海军不久后还会增加10艘新的舰艇，包括2艘两栖登陆舰、6艘近岸巡逻舰以及正在洽购的2艘护卫舰。菲律宾正在大规模武装它的海军。另外，菲律宾还在和韩国现代洽购这个 4.5 代战斗机的事宜。那么2023年开始，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冲突不断的发生。菲律宾海军表示，11月是台风季节，仍然监测到有19艘中国军舰出现在菲律宾海域。这欺负菲律宾海军不行啊。第八，英国天空电视台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2月1号在伦敦金融城的晚宴上发表了第一场外交政策演说。斯塔默在演说中把中国点名为国家安全威胁，同时强调英国必须跟中国做生意。斯塔默把中国的政策放在世界秩序重组的背景下。斯塔默说，当前国际局势是混乱的，战争、地缘竞争、供应链冲击交织在一起，英国绝不能从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退缩回去，要通过同盟、规则和外交手段管住混乱，继续扮演国际主义的英国。斯塔默的演说主要的观点是，第一，承认中国在网络攻击、间谍活动等方面带来真实的国家安全威胁；第二，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的决定性力量，英国不可能也不应该简单的和中国脱钩；第三，主张在警惕和接触之间找到平衡，用更严格的安全审查体系来支撑中英更深入的经贸合作。英国独立报指出， 斯塔默的演说解释了为什么英国情报部门不断地发出中国间谍的警报，但他仍然主张和中国合作，包括同意中国政府在伦敦新建超级大使馆。英国媒体指出，斯塔默的中国政策有合作也有对抗，他陷入了政策略困局，属于左右互搏，左右手互搏，实现这两个目标实在难以兼得啊。这是第八、第九。ABC 报道，星巴克和纽约市政府12月1号达成和解协议，星巴克向15000多名纽约市的员工支付3500万美元的赔偿金，这是纽约市金额最高的员工保护和解协议啊。2021年星巴克的员工向纽约市消费者与工人保护局投诉，说星巴克经常临时改动班次，随意减少工作时长。2022年纽约市消费者与工人保护局对星巴克展开调查，纽约市政府认定从2023年到2024年纽约市300多家星巴克门店存在50多万次违规行为。那么这些违规行为包括：第一，星巴克经常临时改班，导致员工很难安排自己的生活，比如照顾孩子、学习或者做兼职；第二，星巴克随便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很多人一个星期的工时被减少了 15%， 员工很难预计每个月能拿到多少钱，所以被迫变成了一个兼职员工；第三，空出来的班次没有优先给已经在职的员工。纽约市政府指出，这些行为都违反了纽约市公平工作州法。12月1号达成的协议规定，从2021年7月到2024年7月，在纽约市星巴克工作的员工都会获得每个星期50美元的赔偿金。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工作满一年半的员工将会获得3900美元的赔偿金。纽约市长亚当斯表示，这项和解协议说明，如果你侵犯了工人的权益，你就一定会付出代价。说得非常好，只有工人获得了他的政治权利，他才能够保护他的经济利益啊！所有的中国人都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第十，法新社报道，东南亚国家上个星期遭受了洪灾，印尼、斯里兰卡、泰国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200多人，还有800多人失踪，有600万人受灾。印尼是这场受灾最严重的国家，洪水和滑坡泥石流造成659人死亡，475人失踪，100万人撤离。苏门答腊岛多个地区这个道路被毁，桥梁倒塌，救援人员难以进入受灾的村庄。在泰国南部，洪水波及了400万人，随着积水退去，泰国当地已经开始清理街道和房屋，并着手恢复供电供水。这是第十、第十一。美国供应管理学会12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下降到了 48.2， 连续9个月在50，就是荣枯线以下，原因是受川普关税政策和联邦政府停摆的影响。新订单指数降到了 47.4， 就业指数降到了 44， 非常差。价格指数上升到了 58.5， 显示需求偏弱，用工紧缩，成本在上升。制造业在美国经济的 10%， 企业在调查中提到，川普政府今年春天以来大范围的加征关税，提高了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价格，压缩了利润空间，打击了新订单。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先讲第一个主题，香港鸿福苑五级大火，质问特首李家超。香港官宣，截止12月2号下午4点半，大埔鸿福苑五级火灾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56人，还有29具遗体尚待辨认，有30名市民失踪。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当天宣布，成立由法官主持的独立委员会审视起火以及 审视起火并迅速蔓延的原因及相关问题。他说一定会全面公开调查报告。李家超还说，他要求将这起大火调查到底，认真改革，不论涉及到任何人，都一问到底，追责到底。这李家超的讲话越来越有中国官员的模样了。他还强调说，12月7号立法会选举会如期举行。当然，这是北京交办的政治任务。虽然火灾有200多人死伤，但也不能耽误他的政治任务啊。记者会上有记者质问李家超，在这场造成过百人死亡的灾害之后，你为什么仍然留任特首？李家超厚颜无耻的回应说，这是一场悲剧，这是一场大火，我们需要改革。他辩解说，所有的城市都会发生火灾，现在关键是做好改革，港府会确保防堵漏洞，向有关人士问责，会改革整个大厦维修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发生。接着李家超脸一抹，打起了官腔。他说执法机构发现犯罪行为必须依法处理。他还说，我不会容忍任何利用悲剧犯罪，任何人要以灾乱港，我会确保正义得到伸张。李家超所谓的伸张正义，并不是我们认识的伸张啊，正义的伸张啊，这是什么？这是恼羞成怒，这是穷凶极恶啊！这让我们想起了疫情期间，中国疫情期间，习近平当年对着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说，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了疫情防控。当然，那也是在疫情造成了数以百万计死亡之后啊，这两个像嘛，非常像啊，这俩哥们啊。那么关注城市规划和楼宇维修的民间人士原定在12月2号举行记者会，就宏福苑火灾发表灾情分析，但是记者会被特区政府临时通知取消，准备出席的人还被国安处邀请会面。那看见没有，香港已经变成了这样，这就李家超说的正义啊。那么12月2号是大火，这个宏福苑大火发生的第7天，也就是罹难者的头七。那么当地有法事举行，九龙殡仪馆开放礼堂让市民悼念。警方表示，目前已经完成了5座大厦的搜索工作，那么宏昌阁和宏兴阁分别完成了4层跟9层的搜索。那么因应今天的路祭，因为当地有个习俗要路祭啊，在路边祭拜啊，避免这个家属看到遗体搬运的过程，所以就停了啊，停了搜索的工作。那么警方整理遗体相片供这个家属初步辨认，另外还会在富山殓房进行遗体辨认，如果还没有辨认出死者，法医就会启动这个法证程序，比如 DNA、牙齿鉴定等等。比利时卢文大学灾难数据库的分析结果显示，这场大埔区宏福苑的火灾是1980年以来全球伤亡最惨重的建筑物火灾。1980年到现在，全世界最严重的火灾。24岁的大学生关静峰星期六发起了一场联署请愿，要求对宏福苑火灾问责。当天这个关静峰就被逮捕，那么星期天晚上再有两个人被逮捕，一个是民主派前地区区议员张景雄，另外一位是姓李的女义工。警察说他们通过火灾煽动憎恨政府。那么就这样啊，这个火灾发生之后两天之内有3人被捕啊，这就是这个特首说的所谓的正义啊。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还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危及香港的安全和国家安全，并利用整个社会遭受的痛苦，通过散布虚假信息煽动对政府的不满，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相关措施，包括警方行动啊。你可以看到香港政府现在已经传染到了中共的养颜肉啊，脆弱的碰不得啊。 ABC 中文网的主编肖邦今天发表文章，题目叫《当香港式的悲痛撞上中国式的红线》，我节选了其中一部分。文章说，一名24岁的大学生发起联署，请愿要求进行独立调查，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收集多少签名，警方就以意图煽动群众拘捕了他。信号非常清楚，连追悼都是有界限，提出质问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从那一刻开始，愤怒取代了悲痛，香港这座城市出现了断层，权力对抗主权，人民对抗权力，一边是要求问责的香港人，一边是被北京主权高于一切的原则塑造的香港政府。而这一次愤怒不仅仅是指向本地官员，矛头直指北京。对于许多居民来说，这场火灾的恐惧不只是火势凶猛，它还在于一种领悟，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结果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抹去。在一座普通家庭艰难负担的高房价城市，即便是安全这层幻觉，如今也不再理所当然。当中国中央政府发出警告，不能让人以灾乱港的时候，那种背叛的感觉又加深了。它强化了一种信念，国家优先保护的是自身的权威，而不是人民。当赶往现场支援灾民的义工和非政府组织突然被要求离开灾区时，不安的情绪进一步的升级。许多义工一直在分发食物，协助寻找文件，提供情绪支援，但他们在星期天被突然通知必须撤走。对许多香港人来说，这一幕非常熟悉。邻里相互扶持再次变成了一个政治敏感行为，而这座被2019年反送中运动阴影笼罩的城市里，团结本身变成了可疑。当火灾警钟没有响起，火势在几分钟内就从底层窜升到了天台，香港居民心中的怀疑转化为笃信。本来应该有人知道，也应该有人采取行动，再加上请愿发起人被捕，义工被驱离，这一切让一个现实变得无法回避。香港人要求答案，甚至只是互助都不再被允许。在国安体制下，公民行动与政治威胁的界限已经非常的模糊难辨，它触及到了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核心。如果说中共的价值观建立在国家至上的基础上，那么香港的价值观则建立在个体拥有安全、尊严和正当程序权利的信念上。洪福苑的火灾展示了这两种价值观发生碰撞时出现的后果。居民将在火灾的灰烬中翻找护照、结婚照、孩子的玩具、一地的生活碎片，而塑造整个城市情绪的则是另外一种失落，对制度和治理信任正在消失。中共一如既往的希望大埔的火焰尽快的从公众记忆中消失，但这场5G火灾带来的伤痛和伤害却长久的在这个城市生根发芽。台湾劲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洪福苑惨剧本质是人祸，由智入心引来的家毁人亡。社论作者是袁纯沟指出，火灾发生之后，李家超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在房间里开会，居然不是赶赴救灾第一线。李家超现身发言，先对习近平的关心表示感谢，一次不够，还要接二连三的强调，也不忘记对港澳办、中联办表达谢意。但是消防员不辞危险和辛苦长时间救火，香港各界市民动员捐款捐物，马会大企业捐出巨款接济灾民，李家超 一句话都没有。因为李家超的权力的来源不是香港市民，而是远在北京的习近平。严竹沟指出，基本上可以肯定，香港大埠这个鸿福苑火灾是一场人为的灾难，是一场人为的灾祸，是社会上的黑暗势力和政府的庸官共同导演的一出人间悲剧。我要质问李家超，除了厚颜无耻，你还有任何其他理由待在特首的宝座上吗？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我们来讲第二个主题，虚拟货币一露头，人民银行变猛击啊。中国人民银行11月28号召开了一个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工作协调机制的会议啊。那么有很多部门参加，公安部、网信办、金融办、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改委、工信部、司法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市场监管总局、外汇管理局，这么多个部门都参加这个会啊，说明这件事情很重要，准备大干一场啊。会议指出，近期受多种因素影响，虚拟货币投机炒作有所抬头，风险防控面临新形势、新挑战。会议强调，虚拟货币不但有法定货币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属于非法金融活动，这在讲的是在中国啊，中国不行，中国不让办，意思就是这么简单啊。会议说，稳定币啊，讲到稳定币了，现在很火啊。稳定币是虚拟货币的一种形式，目前无法有效满足客户身份辨识、反洗钱等方面的要求，存在被用于洗钱、集资诈骗、违规跨境转移资金等非法活动的风险啊。那么会议就讲了这么多，叫严厉打击啊，一个是打击虚拟货币，其中重点打击稳定币。上海证券报报道说，这个定调啊，刺破了币圈对稳定币例外论的幻想。因为最近过去一段时间，整个币圈都在炒稳定币啊，就认为稳定币没事儿啊，可以例外啊。那么上海证券报说，稳定币是一种锚定法币啊，实物资产，它锚定法币就是美元或者是其他的法定货币。实物资产，它是对冲加密货币价格波动的一个加密货币，它成为洗钱、非法集资乃至资本外逃的温床，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红岩说，稳定币在中国的场外交易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规避外汇管制的影子美元。那么上证报报道说，今年三月份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宣判利用稳定币非法兑换的案件，一个姓杨，一个是姓徐啊，杨某、徐某控制的17家空壳公司，三年用稳定币换汇65亿啊，很大的一个案子啊。那么，21世纪经济报道今天发表社论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定调。不仅为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的稳定币监管画下了清晰的红线，红线就是禁掉了，稳定币也禁掉了，那更延续并强化了中国对虚拟货币的严监管框架。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10月27号在金融街论坛的年会上发表演讲，他阐述了稳定币的监管立场。他说，比较普遍的观点是，稳定币作为一种金融活动，现阶段无法有效地满足客户身份识别、反洗钱等方面的这个基本要求，放大了全球金融监管的漏洞，比如洗钱、违规跨境转移资金、恐怖融资等等啊，市场炒作投机的氛围浓厚，增加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并对一些低度开发经济体的货币主权产生了冲击。这就是关键最后一句话， 对低度开发经济体的货币主权、货币主权产生了冲击。讲的是谁？讲的中国自己呀、啊，讲的就是人民币呀、啊，人民币不可兑换，不可兑换的意思就是不能自由兑换啊，它实施资本管制啊，所以虚拟货币其中包括稳定币，包括比特币，它都被人民银行视为冲击中国主权货币或者货币主权的一个金融活动啊，所以它就禁掉它。所以与其说是虚拟货币监管困难，不如说是人民币非常脆弱，不堪一击啊。那么中国人民银行是在2021年的9月发布公告，明令禁止包含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啊，说这个虚拟货币属于影响市场稳定的非法金融活动，明令禁止，全面禁止虚拟货币的交易和挖矿活动。所以呢，所有在中国境内所有的交易平台都不可以进行虚拟货币交易，也不能进行挖矿。但是追踪比特币挖矿活动的数据平台显示，比特币挖矿在中国卷土重来，除了稳定币在场外交易成为主导之外，比特币挖矿也卷土重来。截止今年10月份，中国重返全球三大挖矿国，市场占比达到 14%， 美国第一 37.7%， 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 15.5%， 中国第三 14%、那么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有些地方呢能源过剩，主要是电力过剩，所以它电价很低，于是呢虚拟货币的挖矿活动再次活跃起来。那么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正式的解禁，但是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困难，所以就睁只眼闭只眼不管啊。那么全球第二大比特币的挖矿机制造商叫迦南科技，迦南科技在中国的销售反弹，迦南科技第二季度它在中国市场的营收占比，占它整个公司的营收占比原来是多少，原来只有 5%，现在是多少？现在 50%、第二季度反弹到了 50%。 所以可见中国市场矿机热卖，挖矿热潮非常凶猛，这间接的证实了中国挖矿热潮的复苏那为什么会复苏？当然是中国经济凋敝，中国经济凋敝没钱挣，那怎么办？那么挖矿成为资本靠谱的一个出路那现在刚刚兴起那又跑出了一个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卖的这个工作协调机制又出炉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比特币挖矿活动又会成为政府的打击目标，所以大家小心一点千万不要那么高调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情况，今天从新加坡回国，已经一年多没回去了，新航飞上海，一落地浦东机场就感受到浦东机场的破败和萧条，厕所里面都是异味，洁具马桶都很陈旧，墙壁上污垢很多，机场的瓷砖也很陈旧，老外没几个，韩国人比较多，从日本回来的人很多，手里拿着关西机场的袋子，这几年每次回国都感受到一种江河日下的氛围，这个国积重难返，需要新气象了，谢谢王老师谢谢你情况，自媒体跟香港大火的，质疑滨崎步一个人完成演唱会的相关的视频都直接被锁定无法观看。 OK， 提问，请问怎么看国内银行现金汇兑业5万以上人民币或者1万以上美元等值外币需要提供 资产来源证明、身份证原件等收紧政策，没外汇了，外汇不多了，应该是啊，外汇不多了，也不是外汇不多了，我认为是最近人民币不涨了嘛。最近人民币涨了，当然的原因是因为人民银行在远期合约那边做了一些操作啊，那就大量的外资在买人民币啊，在买人民币做什么？做无风险套利啊，无风险套利，人民银行就是用提供获利啊4.5%以上的方式。让外资把钱放在人民银行上，放在人民币上。目的是啥？目的就是一个稳定人民币。稳定人民币的目的是什么？说明外资流资金流出的规模非常大。那两头做，一头是人民银行提供无风险套利的利润空间给机构投资者，让他们把美元换成人民币。放在中国，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收紧兑换外汇的空间，那说明什么？说明人民币的汇率的压力还是很大，否则不会这么干，凭什么给他好处？给他好处的原因就是要他把人民币不要抛售啊。提问，请问怎么看明年新能源汽车电池7月1号？新国标已经上市的车型放宽到2027年7月1号，是不是最好买2027年7月1号以后生产的新能源汽车？我不赞成买中国产的新能源汽车，也就是电动车。为什么？不安全啊，不安全。为什么？因为这些车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安全考核，所以不安全。小命要紧，还是买燃油车吧，还是买燃油车吧，朴素一点，朴素一点。而且，你看看这个一到节假日出行的时候，你看看那个充电桩怎么办啊？情况，本来三亚举行《阿凡达三》中国首映礼红毯节目，因不可抗力取消。外地已经购票的观众损失机票、酒店费，苦不堪言。海南岛电影节说，因为香港火灾，阿凡达开幕式主题有喷火，又因为香港火灾头七，所以取消。这下好了，不仅日韩音乐都停掉，其他节目也说停就停，毫无可预测性，跟被狗咬的得狂犬病差不多，随时发疯啊。请问请教王老师，英国的左右手互搏是不是英国版的既要又要？当然这显然是左右互搏啊。一方面明明知道它是危险，但他又想与狼共舞啊。与狼共舞的目的就是想要点好处啊，又不能放过这个好处，又想这个又知道他会威胁你。这是很典型的左右互搏，或者是叫什么？叫火中取栗。火中取栗呢，这是个技术活。那其他国家呢？其他国家干不好。英国老奸巨猾，能不能干好不好说。但是肯定要付出代价。肯定要付出，就是你想得好处肯定要付出代价。英国是不是没英国跟中国的经贸关系有多大呢？我从来不觉得英国跟中国有什么经贸关系。你看一下中英两国的贸易额你就知道，中国跟英国没多少经贸关系啊。所以他为什么偏要找中国？没有多少经贸关系。中国要进口的那些东西英国又没有。英国想这个出口到中国的，中国又未必要，所以，老实讲，我觉得斯塔默没做好功课。为什么？英国的那些东西中国不要的，中国要的东西要么法国，要么德国， 跟英国没关系。为什么中英贸易额那么低？中英贸易额那么低的原因，历史这么低的原因，就是双方的互补性很非常的非常的低。所以斯塔莫我不知道他求的是啥，我不知道他求啥啊。所以说挣钱，英国挣不着中国的钱。不知道他为啥啊，或者有些东西他没说啊。英国人鬼得很啊，他有一些英国人有些计谋，所以他不一定说，他有他的理由。我不觉得他是个笨蛋，他肯定有他的理由，但是这个理由显然不是经贸层面上的问题。因为中英经贸关系这纽带不强。提问：社交媒体上流传南昌西安教会的代祷信中用了19教案这个词，教案在汉语中是个非常严重的词汇，上一次用到教案还是清朝的义和团运动，这是否意味着这次中国对西安教的迫害已经达到某种历史性的高度？不是这次迫害，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不是对西安教，他是对整个宗教领域，整个宗教界进行了系统性的迫害，不仅仅是对基督教、天主教、对伊斯兰教、对藏传佛教啊，甚至对这个回教，都进行了系统性的迫害。系统性的迫害，我举个例子，教堂把你的十字架拆掉啊，穆斯林的这个也把他你的原来的原有的特点全部拆除啊，在你的教堂里面贴各种各样的标语口号啊等等，做很多。他其实是把宗教非宗教化，就是去宗教化的一个进程。所以你说教案，你可以把整个进程都说成教案啊，都没问题。其实中共在宗教领域进行的宗教迫害，不仅仅是针对我们看到的部分，我们没有看到的部分更严重，它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啊。包括那些穆斯林啊，观点：香港政府和人民相当割裂，特区政府已经完全向党体制看齐，人民在紧急状态还存留着民主制度的做法，寻求真相的意义是为了纠错和反省，而政府掩埋真实只是为了符合主旋律，就是维稳。特区政府从开始到现在做的一系列这个就是叫什么一系列扭转香港人感受的这些行为，目的就是一个，他把中共的维稳措施搬到了香港，不希望群众聚集啊，不希望你们互相互助啊，不希望你们追责，不希望你讨论真相。这件事情在中国每天都在发生，只要发生任何一场灾难，中国政府就这套东西就出来，现在在香港出来啊，他不是割裂，他把人民当敌人，他不是割裂。香港政府现在做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对香港人民的敌对行为，不敌对不会这么干。我交税养活的你，你他娘的这样对待我，不是敌对是啥？观点：红福院大火是人祸，已经毋庸置疑。但香港政府及其背后的中共，动辄以灾乱港黑幕挂在嘴边，生怕矛头指向北京。但这是一场很糟糕的危机公关，这种高压的处理方式，或者短期内会把事态压下，但仇恨的种子已经散播得更广。2019年反送中期间，为数不少的香港人其实是岁月静好派，觉得事不关己。这次大火后的处理是中共亲自来教育他们，失去政治权力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在将未来总有一天会反噬中共自身。 其实你可以看中共在习近平在反送中之后，不是在说以智即兴，啥意思？以智即兴就是给一个承诺，智是什么？智就是你听我管，你听我的话，我让你东你就东，这叫智。中共的智跟中国传统下的智是一个意思，就是人民服管，就叫智。大智就人民服服帖帖的服管，就叫大智，明白吗？习近平告诉香港人，你们服我管，你们就会兴旺起来，我会给你们好处的，就叫以智即兴，讲的就这件事儿。兴就是兴旺发达，你们听我的，听我管，我让你不让你干啥你就别干，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你就会兴旺。结果带来的是啥？这场火灾呗。共产党的话你还信？结果他的饭桶，国家中国都治理不好，他想治理香港。香港是真正的大都市，真正的金融中心，这帮土鳖怎么管得好？管不好的呀。请问王老师，堂弟想在国内和出国之间平衡，想去香港工作，那不是去香港，不是去出国跟国内的平衡，不是，不存在这个平衡。留在国内和出国，它是一个选择题，它是个选择题，就是是和不是的选择，不存在中间地带。香港在中间地带，香港不在中间地带，香港也在国内，香港回归了，你忘了？所以这个看法是错的。在香港工作，万一觉得不对，就离开香港啊。你可以试一下嘛，我觉得也未尝不可。但是肯定这个心态是不对的。香港是个地方，香港它肯定不是出国跟不出国之间的中间地带，这肯定不对，这个看法不对。但是香港是一个蜕变的城市，蜕变的很快。可能你好不容易把你的所有东西全摆好安排好了以后，你会发现他娘的我还得走，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不知道，反正你要想做好这个准备，就是等你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安定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又得走，我又得离开，所以你得做好这个准备啊。你刚开始的认识不够的时候，你觉得还行，等你有充分的认识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行，可能会是有这种有这种风险。当然你一直觉得都行，那没有问题，你就一直在那待着呗啊。提问，请问如何看待黄金后市？现在预计12月美联储会降息吗？不知道，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不大，从期货市场来看。但是现在不好说，现在因为现在的数据很矛盾，很多数据很矛盾，然后美联储内部又非常的矛盾啊，这个川普掺沙子，掺完沙子之后，这个美联储内部有很大的分歧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黄金后市，我不做这方面的分析，我不能够乱讲，不好意思啊。请问现在钻戒还流行吗？三金和钻，哪个三金和钻戒哪个更合适？三金是啥？我不知道三金是啥，是嫁人吗？钻戒现在培养钻发达，非常的发达。培养钻把钻石的价格打下来了。那这是件好事吗？这是个变化，很难说好坏。就是说，你要知道很简单，原来买个钻戒，原因是它金贵的原因是它贵，它贵。那现在便宜了，你再买个钻戒就不吃香了。为什么？它不贵，它不能够代表你，它不能够承载你想要的那部分含义。 所以这个世界上永远是等你不稀罕的时候它就没有价值了。但是如果你要又想稀罕又不想付出代价，这种东西没有啊，这种东西没有。就是你想稀罕，然后呢你又想在他身上获得好处，获得让别人怎么样看待你，那你就付出更高的价格。如果把他这价格打下来之后，你就算戴了钻戒，别人也不会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就是那个价，谁也不比谁傻啊，反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所以反正你要明白，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就是你要让别人进罗衣，你就要花大的价钱买那个罗衣，然后你才能够得到那种感受。你是不可能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的衣服然后得到别人的某种你想要的效果，那是不可能的啊。除非你买翻版，翻版呢又会可能会被发现，你内心又未必那么安定啊。怎么说呢，我自己感觉两点。第一点，如果你在追求我通过符号化的用品让别人高看我自己，你就一定要花钱啊，花不起就别指望。为什么？因为你攀比的话你会很痛苦，因为你永远都追不到。所以消费符合自己收入水平的消费才是最健康的生活啊。情况，天主教虽然被中共允许通过参加线上读经班的只能说是真心信主的教友是有的，但是可以知道团体里有人是来监视的，不是真的教友。为何知道真心信主和表演的是真的假不了？中共很擅长干这些中共很擅长干这些，中共每天琢磨的就这些鬼事啊，我不意外啊。情况，我在国内一直有政治抑郁，害怕文革，完全不敢出门，只能每天通过王老师及其类似的油管频道缓解未知的恐惧。去年通过 HPI 签证来到英国，想尽办法留下来，女朋友拿了我的 dependent 签证出来了，她拿到了工签，我这次拿了他的 dependent， 我们相互配合，移民的事情总算是完成了 80%， 我顿时感觉我这条命算是保住了，压力减轻了很多。今天赶上直播，特来感谢王老师辛勤付出，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王老师的节目。因润尽润，寒冬还没有真正的到来，润不了的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说得好，真的是很好。情况，我也是上述香港工作的问题，这次大火让我意识到香港不是最终去处，但目前面临高额资产利得税，我又是职业投资人和家庭经济经理，不敢仅先去香港，而 CRS 导致税务局天天在后面追，香港是目前最快捷的方式。都行，就是我是这么觉得，就是第一个你要明白你在做什么，第二个你要明白你需要什么，第三个你要知道路径在哪里，把这三样东西搞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做你知道的事情就好了啊，没有什么，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这个大半辈子都在移民啊，从南昌去香港，从香港去北京，我一直都在移民，所以没什么大不了，不用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紧张。你就当旅行吧，好吧。好，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在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